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7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了27名来自17个国家的宗教迫害幸存者。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土耳其、朝鲜、伊朗和缅甸。白宫说，4名来自中国的人士是维吾尔穆斯林吉尔伊利哈木、法轮功修炼者张玉华、藏族佛教徒尼玛拉姆和基督徒欧阳满平。吉尔伊利哈木是被中国政府以分裂罪名判处无期徒刑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女儿。张玉华原为中国南京大学俄语系主任，因信仰法轮功而屡受迫害，包括监禁。她的丈夫工程师马振宇也是法轮功修炼者，目前仍被监禁在中国。尼玛拉姆的舅舅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2015年死在中国的狱中，他因为和母亲要求调查舅舅死因而被监禁。他于2016年逃亡到印度，他的母亲和女儿仍然在中国，并继续受到骚扰。欧阳满平的丈夫是贵阳活石教会牧师苏天富。2015年12月，活石教会被当局取缔，苏天富去年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罪名被判刑1年，缓刑2年，附带监视居住。世界力量最强的美军预计很快将会有一位正式的文职领导人，预计即将上任国防部长的马克·埃斯珀强调以外交手段解决各项争端，但是观察人士说，这并不预示着他会是一位软弱的防长。星期一，白宫宣布正式提名埃斯珀为国防部长，第二天参议院军委会就为核准这项提名举行了听证会。各个迹象显示，参议院很快就会召开院会表决通过白宫对埃斯珀的提名。今年六月，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辞职，时任陆军部长的埃斯珀接任代理防长。在星期二参议院军委会听证会上，多位议员质询埃斯珀如何面对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咄咄逼人的举动，又如何应对中国可能突然以武力强占台湾。埃斯珀回答说，美国不希望跟伊朗、跟中国或任何潜在敌手打仗，而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但有效的外交努力需要有军力做后盾。他说，我们的目标是遏阻战争爆发，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拥有一支强大、现代化和做好战斗准备的，在各个作战领域都能力优越的军队。我们的敌手不得不寻求外交途径作为他们的最佳选项，因为与美国打仗会使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一项法案，要求情报机构报告政府对华政策对美籍华人的影响。在美中政治经济纠纷加剧的情况下，华人是否正面临政府特别审查的问题成为焦点。参议院、众议院以397票对31票通过的达蒙·保罗·纳尔逊和马修·杨·波拉德情报授权法案，授权在2020财年为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以及其他的重要情报机构提供资金。新闻网站 BuzzFeed 周二报道，谷歌将禁止中国上市应用程序开发商触宝进入其应用商店和广告平台，因为这家公司的应用程序向用户投放破坏性的广告。谷歌公司负责政府事务与公共政策的副总裁巴蒂亚周二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宪法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这家美国的科技巨头企业已经终止了被称为蜻蜓计划的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这个星期学过的主要内容。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谈论家庭成员的用语，重点学习了动词 to have 和几个简单的形容词。首先请听人物采访。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is Richard Chen. Good morning, Mr. Chen.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Thank you. Please call me Richard.
Okay, please call me Kathy.
Okay, Kathy.
You're the teacher of the year.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What do you teach?
I teach science and math.
Do you like it?
Yes, I do. I love teaching.
Richard,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family.
Well, I'm married and I have one child.
A boy or a girl?
He's a bo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Jason.
How old is he?
He's 5 years old.
What's your wife's name?
Her name is Jenny.
Jenny?
That's right, Jenny. She and I both come from Hong Kong.
Thank you, Richard. Our guest is Richard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跟着我们重复。
I'm married.
I'm married.
I have a wife.
I have a wife.
Her name is Jenny.
Her name is Jenny.
I have a son.
I have a son.
His name is Jason.
His name is Jason.
采访嘉宾 Richard 回答听众打电话提出的问题。
We're back with Richard Chen. He's married and has one son. Richard, some of our listeners have questions for you. Let's take a tele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Rachel. I'm from New Orleans. I have a question for Richard.
Yes, go ahead.
I have 3 daughters in my family. Do you have any daughters?
No, I don't have any daughters. I have one child, a son.
I see.Does your boy go to school?
Yes, he does. He's in kindergarten.
Does he like school?
Yes, he does. He loves his teacher.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接下来请跟着我们重复。
Are you married?
Yes, I am.I'm married.
Do you have any children?
Yes, I do. I have one child.
Do you have any sons?
Yes, I do. I have one son.
Do you have any daughters?
No, I don't.I don't have any daughters.
还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所提出的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k in San Jose, California. Richard, he has a question about your wife, Jenny. His question is,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model.
Really? Is she beautiful?
Yes, she is. She's very beautiful. And she's very tall.
I see. You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famil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I really had fun.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从对话中我们了解到 Richard 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她是模特儿。现在我们来做问答练习，请听众根据上面的对话回答问题。
Is Richard a doctor? No, he isn't. He's a teacher. Is he married? Yes, he is. He's married. Is his wife beautiful? Yes, she is. She's beautiful. Does he have a daughter?No, he doesn't. He doesn't have a daughter. Does he have a son? Yes, he does. He has one son.
好，下面我们把这段回答问题的练习再做一遍。
Is Richard a doctor?No, he isn't. He's a teacher. Is he married? Yes, he is. He's married. Is his wife beautiful? Yes, she is. She's beautiful. Does he have a daughter? No, he doesn't. He doesn't have a daughter.Does he have a son? Yes, he does. He has one son.
下面是这一课的每日对话，在社交聚会上第一部分。这是两位朋友在一次社交聚会上的谈话。
Ooh, who's she?
Oh, that's Tina Harrison.
Is she married?
No, she isn't.
Really?
现在请跟着我们重复。
Ooh, who's she?
Oh, that's Tina Harrison.
Is she married?
No, she isn't.
本星期的第二课是你做什么工作，主要谈论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重点学习三个动词。第一个是 do， 它的基本意思是做， do 也可以作为助动词，用来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第二个是 work， 意思是工作。第三个是 live， 表示生活或者居住。首先请大家听一首英语26个字母编成的字母歌。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Now I've said my ABCs, next time won't you sing with me?
这一课的嘉宾是来过我们这个节目的 Sarah Scott。 下面由 Cathy 采访 Sarah Scott。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Good morning, Sarah.
Good morning, C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too.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Sarah,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You're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 I'm from Chicago.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have?
I'm a doctor.
A doctor?
Yes, I work in a hospital.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in Chicago.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work hard, but I like i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hat do you do?
I'm a doctor.
Where do you work?
I work in a hospital.
Are you a doctor?
Yes, I am. I'm a doctor.
Do you work in a hospital?
Yes, I do. I work in a hospital.
Are you a teacher?
No, I'm not. I'm not a teacher. I'm a doctor.
Do you work in a school?
No, I don't. I don't work in a school. I work in a hospital.
要回答听众打电话提出的问题。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Sarah is a doctor. She works in a large hospital. Let's take a phone call. Hello. You a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Kristen. I'm from Massachusetts.
What city are you from?
I'm from Boston. I have a question for Sarah.
I'm listening.
I work in Boston, but I don't live in the city. I live outside of the city in the suburbs. Boston is a very expensive city.
What's your question?
You work in Chicago. Do you live in Chicago?
Yes, I do.
Where do you live?
I live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Do you live alone?
No, I don't. I live with my sister.
Is your apartment big?
Yes, it is. It's big. Unfortunately, it's also expensive.
Expensive? Is it very expensive?
Yes, it is, but it's very large and comfortable.
That's nice.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接下来是问答练习，请根据上面的对话回答我们的问题。
What does Sarah do? She's a doctor.Where does she work?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Where does she live? She lives in a large apartment. Does she live alone? No, she doesn't. She lives with her sister. Is her apartment small?No, it isn't. It's large.
电子邮件。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ichael in Singapore. He has a question for Sarah. His question is, Do you have a high salary?
Well, yes, I do.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and my salary is very good. American doctors usually have a high salary.
I see. Well, Sarah,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our show. I hope you can come back sometime.
I hope so, to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每日对话，在一次社交聚会上第二部分。这次聚会上的两位男士要谈到在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工作的 Tina Harrison.
Ooh, who's she?
Oh, that's Tina Harrison.
Is she married?
No, she isn't.
Really?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lawyer.
Where does she work?
At Ford McKenzie.
Oh, that's a big firm.
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lawyer.
Where does she work?
At Ford McKenzie.
Oh, that's a big firm.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on Pennsylvania Avenue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I'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Why?
This is for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Show.
Oh, I see. Okay, go ahead.
Can you tell our listeners what you do?
What do I do? I'm a painter.
A painter? So do you paint pictures?
No, I paint houses.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like painting big houses for important people.
You have a lot of white paint in your truck.
That's right. Right now I'm painting that big white house across the street.
That big white house?
That's right.
Do you mean... That house belongs to the president. That's the White House.
That's right. And it does need painting.
I see.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very welcome.
现在我们复习这个星期学过的第三课。这一课主要谈论住房和生活情况，还有26个英文字母和拼字。首先是字母表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我们要学会问别人
How do you spell that?
这个字怎么拼? 接下来请听人物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Henry Thornton. Good morning, Mr. Thornton.
Good morning, Kathy.
Mr. Thornton,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Yes?
What do you do?
What do I do? I'm a businessman.
Where do you work? I mean, who do you work for?
I work for myself. I have my own company.
What's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
It's Titanic Limited.
Titanic? How do you spell that?
T-I-T-A-N-I-C. Like the ship.
What do you do?
What do I do? I'm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Yes, I'm the president of my company.
Where is your company located?
It's in Seattle.
Do you live in Seattle?
Yes, I do.
With your family?
Well, my mother and father live in Seattle, but I don't live with them.
Where do you live?
I live in a large house, a very expensive house.
I see.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Henry Thornt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His name is Henry Thornton.
How do you spell Henry?
It's H-E-N-R-Y, Henry.
How do you spell Thornton?
T-H-O-R-N-T-O-N, Thornton. Her name is Sarah Scott.
How do you spell Sarah?
It's S-A-R-A, Sarah.
How do you spell Scott?
It's S-C-O-T-T, Scott.
Thornton先生回答听众打电话提出的问题。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Henry Thornton. Mr. Thornton is a businessman from Seattle. Let's take a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Susan. I'm from Boston. 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Thornton.
Yes, go ahead.
Are you married?
Excuse me?
Are you married?
No. No, I'm not.
Do you live alone?
Yes, I do.
No wife? No girlfriend?
That's right. But I do have a lot of money.
Well, good luck.
Thank you for calling. Mr. Thornton,
Thank you for being a guest on our show.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问答练习，请根据上面对话的内容回答问题。
Who lives in Seattle? Henry Thornton lives in Seattle. Who lives in Chicago? Sarah Scott lives in Chicago. Who lives in an apartment?Sarah Scott lives in an apartment. Who lives in a house? Henry Thornton lives in a house. Who lives alone? Henry Thornton lives alone. Who lives with her sister?Sarah Scott lives with her sister.
每日对话，在一次社交聚会上第三部分。两位男士要谈到 Tina 住在华盛顿的一所不大的私人住宅里。
Ooh, who's she?
Oh, that's Tina Harrison.
Is she married?
No, she isn't.
Really?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lawyer.
Where does she work?
At Ford McKenzie.
Oh, that's a big firm. Where does she live?
She lives here in Washington.
In an apartment?
No, she has a small house.
Really? I'd like to meet her.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here does she live?
She lives here in Washington.
In an apartment?
No, she has a small house.
Really? I'd like to meet her.
下面我们把这三课的每日对话的听说练习连贯起来做一遍。
Ooh, who's she?
Oh, that's Tina Harrison.
Is she married?
No, she isn't.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lawyer.
Where does she work?
At Ford McKenzie.
Oh, that's a big firm.Where does she live?
She lives here in Washington.
In an apartment?
No, she has a small house.
Really? I'd like to meet her.
好，我们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听众朋友们，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了27名来自17个国家的宗教迫害幸存者。 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土耳其、朝鲜、伊朗和缅甸。白宫说，四位来自中国的人士是维吾尔穆斯林吉尔伊利哈木、法轮功修炼者张玉华、藏族佛教徒尼玛拉姆和基督徒欧阳满平。吉尔伊利哈木是被中国政府以分裂罪名判处无期徒刑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女儿。张玉华原为中国南京大学俄语系主任，因信仰法轮功而屡受迫害包括监禁。她的丈夫工程师马振宇也是法轮功修炼者，目前仍然被监禁在中国。尼玛拉姆的舅舅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2015年死在狱中，他因为和母亲要求调查舅舅死因而被监禁，他于2016年逃亡印度。他的母亲和女儿仍然在中国并继续受到骚扰。欧阳满平的丈夫是贵阳活石教会牧师苏天富，2015年12月活石教会被当局取缔，苏天富去年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罪名被判刑一年，缓刑两年，附带监视居住。世界力量最强的美军预计将很快有一位正式的文职领导人，预计即将上任国防部长的马克·埃斯珀强调以外交手段解决各项争端，但是观察人士说这并不预示着他会是一位软弱的防长。星期一，白宫宣布正式提名埃斯珀为国防部长，第二天参议院军委会就为核准这项提名举行了听证会。各个迹象显示参议院很快将召开院会表决通过白宫对埃斯珀的提名。今年6月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辞职，时任陆军部长埃斯珀接任代理防长。在星期二参议院军委会听证会上，多位议员质疑埃斯珀如何面对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咄咄逼人的举动，又如何应对中国可能突然以武力强占台湾。他回答说，美国不希望跟伊朗、跟中国或任何潜在敌手打仗，而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但有效的外交努力需要有军力做后盾。他说，我们的目标是遏阻战争爆发，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拥有一支强大、现代化和做好战斗准备的，在各个作战领域都能力优越的军队。我们的敌手不得不寻求外交途径作为他们的最佳选项，因为与美国打仗会使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一项法案，要求情报机构报告政府对华政策对美籍华人的影响。在美中政治经济纠纷加剧的情况下，华人是否正面临政府特别审查的问题成为焦点。众议院以397票对31票通过的达蒙·保罗·纳尔逊和马修·杨·波拉德情报授权法案，授权在2020年财年为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以及其他的重要情报机构提供资金。新闻网站 BuzzFeed 周二报道，谷歌将禁止中国上市应用程序开发商触宝进入其应用商店和广告平台，因为这家公司的应用程序向用户投放破坏性的广告。谷歌应用商店 Google Play 中有数百款安卓应用程序来自触宝公司，目前已有60多款应用程序从谷歌应用商店下架，据悉还会有更多触宝公司的应用程序面临下架。谷歌一位发言人说，我们的谷歌应用商店开发者政策严格禁止恶意行为、欺诈行为以及破坏性的广告，一经发现我们将采取行动。谷歌公司负责政府事务与公共政策的副总裁巴迪亚周二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宪法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这家美国的科技巨头企业已经终止了被称为蜻蜓计划的项目。谷歌公司的搜索引擎在中国曾经被封锁。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1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最近美国一些前政府官员和知名的亚洲事务专家给特朗普总统和国会发表了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这封信立即在美中两国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和热议。这些专家在信中对美中关系的日益恶化深感担忧，认为美国应该对中国近年来采取的令人不安的行动做出坚定和有效的回应，但是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适得其反。那么公开信的批评者认为，美国以往与中国进行接触政策失败了，那么继续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是对中共政权的本质以及中共权力阶层的野心缺乏共认识。那么美国朝野在中国问题上目前是否形成了要与中国为敌的这样的一个新共识？美国是否应该把中国就是视为敌人，然后并与之展开一场新的冷战呢？在今天的《时事大谈》节目里，我们邀请两位意见相左的嘉宾就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进行辩论。那么一位是公开信的签名人之一，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博士。刘博士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另一位是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欢迎两位。我们知道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公开信哈，其中提到七个要点啊，那我基本上根据这个七个要点呢拟定了我们今天要辩论的一个七八个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辩论的议题。我们看到就是第一个辩题就是什么原因导致美中关系的一个恶化呢？那美中双方谁对此负有更大的一个责任？我想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公开信里面，就是，他们对中国近年的行为，其实他们非常明确的表明哈，实际上他们其实也是对中国近年的这种行为非常的不安哈，那认为美国应该对此做出一个强有力的回应，但是他们也认为就是美国的很多行动直接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一个螺旋式的下滑。那么我想提一下，就是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分社社长潘文最近在这个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是说美国为什么不需要回到以往的一个更柔性的中国政策这样的一个评论文章。他认为就是中共负有比任何美国人都要大得多的责任。好，我想先请教那个杨建立博士，谁对目前中美关系的这种恶化负有更大的责任？
我同意这个刚才这位你刚才讲这位潘文的他的这个华盛顿邮报的一些论点，我还看过那篇文章。那表面上来看，中美关系现在的恶化是由川普担任这个美国总统以后开贸易战开始，然后进行了各个领域对中国的反制。表面上是这个原因引起的中美关系的这种恶化，但是深层的原因是两个，一个呢是这个中共政权的本质造成，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展开来谈；另外一个是美国的绥靖主义政策的坚持者对美国的误判，40年来的误判造成。比如说这个美国的绥靖主义者，他认为啊，当然我相信这个签名者还有这封公开信的签名者和作者都是持这种观点的，都认为只要和中国进行正常的贸易关系和正常所谓正常的其他的关系，然后把中国融入世界的这个体系里边去，中国这个中共政权的行为就会逐渐的改变。但是40年了，大家看中国政权的行为根本没有改变。在对内来讲，这个公开信也承认加强了他这个公民社会的控制，有些人称他为这个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有人称为是数位集权主义，有人称现在的状况呢是回归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管怎么样，根本没有这些朋友所期待的中国政权变成的那个样子。另外，对外别的我们不用讲，对美国在四个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第一个就是经济利益，这是贸易战所表现出来的；第二个国家安全，然后第三个是国际秩序，第四个最深层的就是价值观的冲突，这个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到了40年以后的今天，以这个很多的美国人士，那当然这个川普为代表，他感觉到这种关系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对中共政权来讲可以说是养虎为患。那么川普的贸易战所代表的对中共政权的这种反制，表明了就是说不能继续养虎，而所以你感觉到就是好像是关系的一种恶化。实际上呢，深层原因应该为这种恶化负责任的是中共政权本身，以及 这个美国的40年来的绥靖主义的政策。
好，谢谢杨建立博士。那么刘耀伟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究竟是谁对此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就是对美中关系的恶化负有更大的责任？
当然，我不是想说这个双方各打50大板，但是从这个根本上看，是双方实力在过去40年，特别是在2008年之后，双方实力的这种美国的相对的衰弱和中国相对的崛起，造成了美国之前，不太把中国放在眼里，到现在突然觉得中国有可能跟自己平起平坐，这个是原因之一。但是我觉得，如果非要说哪一个国家对双边关系的急剧下滑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想这个责任应该是在美国。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如果看的话，就是说至少从2012年开始，中国还是在这个说中美要建立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所谓新型大国关系，就是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这两个国家应该避免所谓的这个休斯底德陷阱，我们应该找到和平共处的原因。但是川普这个竞选的时候是说，这个中国在贸易问题上，也就是刚才杨建立博士说的，这个经济利益损失很大，这个我们工人的失业，这个整个这个产业从美国的消失都是因为中国，所以如果他当选了以后要拿中国说事，所以他承诺了自己，这个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这个当选之后开始拿中国开刀问斩。所以如果要问直接的原因的话，美国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哦，对，就刚才我已经表述了，不再表述。我想要谈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中国是不是敌人的问题。这个是这封公开信的题目，也是您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一个题目
啊，
主题。实际上这里面有相当的误导。这个题目本身啊，是一个不可辩驳的。因为中国怎么可能成为敌人？是不可辩驳的。所以用这个不可辩驳的题目呢，先声为主，给人们一个整体论述是正确的这么个印象，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陷阱。第一，中国没有人以中国为敌，中国人民那么多，中国人民很多，美国不可能是以中国为敌，这是一个假概念。第二个呢，就是说用以中国为敌这种概念呢，就掩盖了中共政权和美国所坚持的这种价值之间的根本冲突。这个是在谈美中关系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价值的冲突。而恰恰的，你要说中国是不是敌人，就把这个问题给掩盖掉了。第三个，说中国是不是敌人，用这个办法来论述这个题目的话，论题的话，就会给人产生美国正在以整个中国为敌人，可以煽动美中国的民主主义情绪，即使是一般的中国人也会对此有反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陷阱。我们的文章里边讲到，就是中国从来不是敌人，也不可能是敌人，但中共政权是敌人。他是谁的敌人呢？是所有的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的个人集体以及所有国家的敌人。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公开信把中国跟中共这个概念是
混为一谈，从来都是混为一谈，这个是非常有害的，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我必须首先把这个陷阱给指出来。
好，那么刘耀伟博士，您对这个就是刚才杨建立博士这个观点你怎么看？就说这个整个标题这个例题就都是错误的。
例题没什么错误，也不是什么陷阱，因为公开信本身说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讲，美国国务院、美国的白宫、这个特朗普身边的一些人显然是把中国当成敌人。如果大家注意一下，美国前任国务卿、现任国务卿，然后我们的副总统，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外交官员，在世界各地游走的时候，基本上跟这些国家传达的信息都是这个你们要注意中国，中国是一个邪恶的国家，中国在给你们设置这个债务陷阱。所以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不是说中国人民或者是中国政权。所以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讲，美国是把中国当成敌人，或者至少中国人自己认为美国正在逐渐的坚定的把中国当成敌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中国是不是敌人。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讲，美国现在的确有把中国当成敌人的这种倾向，而这种倾向如果变成冷酷的现实的话，两个大国，特别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这个经济，就互相把对方看成自己的敌人，而且要搞完全脱钩的话，不仅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不利，对亚太，对全世界都是灾难性的后果。
好，杨建博士，我们看到就是公开信里面提到，就是说他们不认为 经济上中国是美国的敌人，也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一个生存性的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个威胁，那么因此就说也没必要就是在每一个领域都对它进行这种全面的一个对抗哈。这个信里面还提到，就是说中国并非铁板一块，就是中国人领导人的看法呢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看到就是说刚才提到的潘文，他批评说从根本上来说这封信似乎误解了就是中国这样一个马列主义体系这样一个权力的本质哈，就是认为就是中国的很多美国的很多中国观察人士对中国怀有一种浪漫的这种依恋的一种情结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中国更不可能成为美国的敌人，那么在你看来就是目前哈在美国这方面来看，他是否夸大了中国对他构成的威胁呢？那么有没有就是说中国被妖魔化这样的一个风险？
中国第一没有被妖魔化，当然从实力上来讲中国还没有办法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这个领袖，这个是不是夸大这个个人是怎么评判的问题，但是没有人把中共政权那个妖魔化。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四十年的美中关系，这封公开信就是刘亚维博士也签署的这封公开信啊，刚才我们提到公开信一开始他就讲中国目前的很多行为让人担忧啊，比如说这个对内这个公民社会的钳制，加强了钳制的力度啊，对于这个私营企业的打压啊，包括在对外呢贸易承诺不去实行等等很多的这个行为啊造成困扰。但是在过去的四十年来每一个重要的节点，大部分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以及中国专家包括签署这封公开信的所有的人都没有预测到四十年以后中国是这个样子，中共政权是这种行为，而他们预测的恰恰是相反。比如说六四以后我们到这个国会里我们就强调应该这个贸易和人权挂钩，不然的话你继续和中国进行贸易等于给中国政权中共政权输血让它强大起来，但同时呢人权的状况不改变本质不改变将会给世界造成威胁。但是大部分的人当时都反对这种观念，包括美国国会都反对这种观念，他们认为只要和中国进行正常的贸易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一个这个民主更加民主更加自由的一个国家，把它融入这个世界体系里边去啊，尤其是几乎是无条件的让他加入了 WTO， 然后他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但是在每一个节点这些朋友都是这样预测的，但今天这个事实已经告诉你们这些预测已经错误了。那为什么回过头来又是说啊，我们还应该继续这样的政策，我们应该不应该反省？我觉着不是这个有人夸大了中国的野心，中国的野心中共的野心是自己说出来的，习近平在数次的表达中都有说出来了，在十九大这个报告中他讲要建造世界一流的军事这个力量，这个是第一次中国提出来的。即使是在中美关系最好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放弃把美国作为第一假想敌进行防范。那即使是邓小平，大家被这位被美国人看作更加务实更加没有那么国际上没有野心的人，他讲了一个韬光养晦等待时间，对吧？这个实际上等待什么时间呢？那等我们壮大了以后再行动，这个是很明显的意图，不是谁夸大了中共的这种野心。而对他妖魔化，这个不需要妖魔化，只要你把中共所做的各种事实讲出来已经足够了，没有人可以再夸大他。我别的不用讲，前几天是刘晓波逝世20周年，对吧？这样的事情只在中国发生，这是伟大的一个国家，在很多人眼中来看，共产党统治下的伟大国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正在中共统治下的新疆，上百万以上的，保守的估计100万在集中营里边，这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就不用讲其他的很多的事件了。而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急剧左转，而成为这个终身总统，然后往文化大革命方向去这个倒退啊，等等一系列对公民社会的打压，雷洋事件、709事件，都是川普上台之前，都是大家在想哦，我只要和中国有正常的关系，他就会改变行为。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中共没有改变行为，变本加厉。 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历史事实，应该是个教训。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朋友没有从这种教训中清醒过来，还要继续倡导以前的这种错误。
好，刘伟博士，您对杨建立博士做出一个回应。
我想这个杨建立博士还有这个持杨建立这个观点的很多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美籍华人，他们都很尊敬这个李安友。李安友这个之前写过一本书叫 China Search for Security， 中国寻找自己的安全。他在这本书里边一个结论说，这个中国到底有没有对美国构成威胁。他最后的结论是，经过他的研究，虽然这几年他不能够自己亲身到中国去，中国自己面临的内部的问题、外部的问题、台湾的问题、新疆的问题、西藏的问题、水源的问题、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中国自己本身的发展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舌谈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构成 existential 这种 threat， 应该是绝对是夸张的。这个其次呢，这个中国本身因为还在这个属于这个 Susan Thornton， 就是抖音上在说这个叫共同演变论，双方这个外交政策的演变，我觉得更大的演变可能是中国自己的体制的这种演变。在中国还在继续，因为你要看一下，四十年改革开放才四十年，美国建交、美国建国已经二百多年了。这个美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不管是川普还是不管是其他什么人做自己的领导人，这个有国会、有老百姓，有每四年一次的选举，所以他不会太变。但是中国变化，我想今后十年、五十年会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如这个公开信里边所说的，美国应该创造更多的条件能够影响中国未来的变化，而不是现在把中国变成敌人。我不知道你现在说过去四十年的接触政策错了，那现在用什么去取代过去四十年的这个接触政策呢？是把所有在美国的这个中国人都赶走，再通过一个1882年的这个排华法案，跟中国经济完全脱钩，让中国进入经济危机，让中国老百姓变成难民，向全世界四处逃散。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其他的 alternative，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双方只能尽快的这个坚定的即使是持久战那样的寻找这个谈判的这个共同点，最后能够达成协议，让自己的经济先好好的发展起来，不影响整个全球经济的复苏。我想这个才是美国的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更加应该关注的事情。
好，这个有几个回应。第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实力是不是，
你是主持还是不主持，还是我们就直接我们俩就这么就对话了？
没有，就是说每个人先做一个陈述，然后有对可以对对方观点做出一个简短的一个回复，然后我们再进行另外的一个
回复一下
的
这个刘亚伟博士刚才啊，
对，
两点。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实力可能不足以现代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领袖，但是他有没有这个野心呢？他的野心已经表达的这个非常清楚，而且在世界各地的推广中国模式。在五年前吧，你要是参加五年前到十年前这段时间，你要参加任何关于中国的会议，都会在强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实际上这种意图啊是这个非常清楚的，并不是以为中国的现代的实力不够你就不要考虑它对世界造成的威胁。比如说朝鲜也没有能力取代美国，更加没有能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但是美国是不是要对它进行限制，它的发展限制啊。第二条，刚才刘亚伟博士讲到说现在实行的政策好像要排华啊，要让就中国人成为这个什么这个难民啊等等，这个是完全夸大其词啊。我和这个美国的国会还有现在的政策的制定者有很多的接触，没有一个人把中国当的敌人，他每次都强调我们是对着这个中共政权的。第一，第二，也没有人要排华，他只不过是在，尤其是在科技教育领域里，现在比以前限制的更加严。原因是因为这个美国这个发现中共的有中国背景的中共背景的一些学者，到了美国以后，盗窃这个科技机密， 这已经成为一个大不争的事实，所以这个对他进行一些限制，这和排华的是完全两回事情。我觉得刘亚维博士刚才是夸大其词。
这个刚才其实刘伟，我觉得博士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说你认为中美国以往的这个对华介入政策是失败的，那么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对政策来取代以前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首先我们要假定四十年错误了，如果不承认这个错误，我觉得这样继续
就要改变四十年的错误，不就是再回到前三十年？回到前三十年就是从1949年到72年，甚至到1979年，
你和习近平
接触嘛，总不能去访问嘛？这个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来往，没有美国的投资，没有美国专家到中国去，也没有我们在这儿学英语的这种机会，还有什么其他的中间的这个接触和不接触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中间道路可以走吗？
我觉得恰恰是这封公开信的误导，他认为现在美国要做的就是要把中国赶出国际体系中去，和中国完全脱钩。不是，是中国在国际体系里，但是你必须尊重国际体系的规则和规范。
中国没有不尊重国际体系。
为什么
不？中国在哪一方面没有尊重国际体系？
加入 WTO 是一个，加入
中国的模式。中国有没有人想把自己的模式推出去？我想，可能有一些人想把中国的模式推出去，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要把中国的模式推出去太难了。现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你可以举出一个国家说他们明确地表示中国模式是他们发展的模式？中国在哪一个国家试图说我们这种模式你们可以学习，你们可以？当时美国自己觉得自己的模式是天下之一，所以在全世界各地都在推行自己的模式。
好，
这个我
刚才
觉得根本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事儿。
刚才刘亚伟博士讲说，如果四十年错误了，是不是要回到前三十年？这和习近平的说法一样。当他来这个回顾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四十年，他说这个可能是错误了。那往哪儿走呢？往文化大革命里走。他不是这个思路，我们应该往前走。我们必须重新梳理美中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利益背后的根本的这个价值冲突。四十年来一直都在接触美国开放市场，让中国欢迎中共这个中国这个进入国际体系，行为改变了没有？改变啊，是不是在经济利益上，在这个国家安全上，在国际秩序上，在价值上更加接近了两个国家？没有，冲突越来越对立，这个就是美国必须面对的问题，怎么处理？
不是，
那不是回到
你还是没有说，你还是说接触政策失败了，但是失败之后向前看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首先
就是说，
那当然我有
报道的，再给这个中国的3000多亿这个出口的东西再加关税，然后把美国大使撤回来，然后国会通过这个制止共产党影响美国社会的法案。还是其他什么？你觉得又可以？
我觉着，你看，在各个领域里
发展，两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同时又可以达到美国希望中国变成什么样子的这样一种情景吗？
不是美国想变成这个什么样的情景，你应该问中国人民想成为什么样子。对啊，
那就
现在中共的政权最大的问题，
中国人自己在努力，跟美国
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在努力，是中国政权，
那又是两回事。
是中共政权不让中国人民努力，这个事实你要知道。中共政权不让中国人民努力，在公开信里有一个误点，巨大的误点，认为这种四十年来的政策啊，对中共的这个宽容的政策，可以这个放大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的声音。四十年来，中国的改革派在哪里？中国改革派在哪里？他的声音夸大了吗？扩大了吗？加强了吗？正是在美国进行绥靖主义的政策的时候，出现了习近平，出现了习近平急剧的倒退，成为终身的总统。这些这个绥靖主义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坚持者，一直抱着这幻想。这个幻想第一个觉醒的是沈大为，啊，沈大为觉醒以后还没有觉醒，到了去年3月份，习近平修宪，把自己变成了终身总统，改掉了这个限期制以后，任期制以后，很多人才发现，期待中国靠这个正常的关系能慢慢改变的行为，这个应该是破灭了。在一段时间内，一段时间内，
美国的政治包括美国
没有，这是中国政治的延伸，
两个事，当然
是一回事情。一段时间这些
在一块，但是
这个公开性的签署者，一段时间
什么事，然后说因为发生这些事，所以中国就跟美国要脱钩，我觉得这个逻辑上是不通的。
没有要脱钩，脱钩是你说的，而且把中国赶出国际体系也是你说的。
好的，
不是现在。
我没有说把中国赶出国，
这你说这是美国的政策，你说要把中国都变成面难民，把排华，这都是你说的，这不是美国的政策，这不是美国的政策。
好，两位嘉宾，我们先暂时这个
全球化的最大的收益者。
好，那么我们感谢公开信的签名之一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耀伟博士以及公民力量创办人杨清理博士参加今天讨论。我是丽亚，我们下次再会。